人生
是经历的堆叠，
生活
是时间的积累，
邀请大家一起听见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世维 Jason。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事物。
是啊，
那今天呢，我们要月下不能独酌了，我们是要共酌、
啊、没错，
美酒。
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爱普乐音，爱普乐音董事长万明万万董事长
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万董。
大家好，笑鱼好， Jason 好，我是爱普乐音葡萄酒进口商，我们在内湖也开了一家小小门市叫爱普乐音。
嗯，好，所以这个进口是爱普乐音，那如果是有门市是爱普乐音。
哎，是的，
就是这个门市是可以让大家进去小酌几杯的吗？
相当棒的地方，对。
哦 ，Jason 去过？
有，我去过。
有大酌吗？
没有，小酌，品酒而不酗酒。
真的啊，我们要呼吁一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是的。
不过，万董因为从事这个红酒类的这个进口嘛，对不对？
是的，
嗯，
我从事葡萄酒啊。酒类进口贸易已经12年的时间。
哇哦，而且在这个酒界是非常有名的牌子的吧。
在意大利葡萄酒的方面
是
啊、还有一点小小小小的名气。
哇、
啊、通常越说自己小的就越大。
对对对对，意大利耶，它相当那个一个也是蛮 romantic 的一个地方哦。
真的好，不过我们说葡萄酒啊，大家台湾人对他还好像可能还比较陌生一点哦，或者说他其实已经很久了，可是对他有些一知半解的地方。所以请万董帮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葡萄酒大概包含哪一些的种类呢？
我们说 wine 葡萄酒所谓台湾地区我们讲 wine 就是发酵类葡萄发酵类的酒类。
嗯，
那当然它的颜色，我们吃过葡萄都知道它有红色，有青色。
嗯，
那所以说它能够做出来的这些发酵类的wine 就会有红色、白色、粉红色，然后、当然葡萄就含有葡萄糖，所以它可以做成甜一点点甜，或者是不甜。
嗯，
当然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气能够保存下来，就可以做成气泡酒、香槟啊。
嗯，
那如果我们拿去蒸馏 ，OK， 那我们脱离了wine的范畴，我们也可以做成白兰地。
哦，白兰地，嗯，
哇哦，
所以这个很多不同的种类。我过去一直以为气泡酒是额外再打二氧化碳进去。原来是它本身会产生的一个气体在里面。
如果今天大家都注意健康啊，我们注重养生啊，我们喝的是天然的葡萄酒，基本上这些葡萄酒的气泡酒都是经过这个酵母菌发酵，然后做出天然的二氧化碳。
嗯，
然后我们把它保留下来的。
哇，好特别哦。
嗯，
那一般正常来讲，不管是外国人习惯吃饭搭配酒啊，那有什么一般正常来讲，一般大家都可能会也会吃西餐海鲜，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说怎么样一个简单的组合，说通常吃什么东西搭配什么酒呢？
其实我听到这个问题，我会再次的强调，其实不只是外国人吃饭搭配酒，我们中国人，我们台湾人吃饭也很喜欢搭配酒。
是是，
那当然还有各种各类的菜肴，所以我们在搭配的方面，我们会稍微挑选一下哦、譬如说我们以这个发酵酒来看的话，外白色的我们就可以拿来搭这个海鲜类白肉啊，
是
比较清淡的料理，竹笋炒肉丝我刚刚 还特别跟主持人聊到，
是
那
我们开录前有偷喝一下，
对，浅尝浅尝，
所以白酒适合搭海鲜类的竹笋炒肉丝，
或者是清淡类，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重烧烤这些。那我们红葡萄酒如果是清淡但清爽型的，也可以搭这一类的料理。
对，
那如果是比较浓重口味的红酒，那我们就建议就是搭这个烧烤类的牛排啊、羊排啊，
是
或者是比较油脂多的这些肉品，
是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啊？
这个其实在喝葡萄酒这一个范畴内， 他们讲究相得益彰。
哦，这句话好，相得益彰。
所以刚刚还没讲到，就是说，如果他这个酒类里面带有甜味，像我们常常中秋节快到啦，我们吃这个 barbecue 里面 barbecue 的酱料，他们有加一些糖，
对，
其实很配这个甜的酒类。
所以看你吃的食物，它大概味道是什么样子，就可以搭配什么样的酒。
没错，
哇
所以台湾人吃热炒其实也可以搭。
哦，当然。
热炒通常有时候搭的好像都比较多是
啤酒，
对
对对对。当然夏天搭啤酒这个是毋庸置疑，
是。
对。
但是如果我们在允许的状况之下，当然有器材啊，有葡萄酒啊，有好酒的话，其实我觉得热炒类搭稍微清爽型的白葡萄或者是红葡萄，
是
都很适合，
那很棒哦。
我以前一直觉得酒是在冬天喝的，因为喝完酒之后身体会发热嘛，但是因为刚有私下开路前先喝，就发现这个白酒其实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喝，
很顺
很清爽。
对，没错，
对啊。
刚才我们开了两瓶白葡萄酒，都是这个意大利东部生产，
是
所以呢，其实那边的气候在夏天也是蛮热的，
真的哈、哦，大概都几度呢？
它热的时候有可能到35度、
啊、哇
哦，所以跟台湾的气候其实差不多哎、
欸。嗯，太阳也是很大，
是。
可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葡萄酒呢？我讲个笑话，以前我不太懂酒嘛，因为现在也不太懂酒啦。那以前呢，我的舅舅跟我说，这个红葡萄酒呢，就是要越酸涩越好喝。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哎、欸。
如果说我们谈到好的葡萄酒，
是
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喜欢的，你喝过你觉得很爱的，就是你认为好的葡萄酒。
OK， 那如果是在一般正常可能刚刚就是餐前酒，那有些好的葡萄酒如果是当然是喜欢，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简单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或是说可以入门的人知道说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葡萄酒呢？除了自己喜欢，这比较属于内化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外在的一些可以简单让我们去了解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
最近几年在大卖场
是
都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葡萄酒的品项，
没错，
但是实际上在大卖场你很难挑到比较适合你自己的品项。那最好的情况，其实我建议各位听众能够到比较小间的这些wine shop，
是
葡萄酒的专卖店，
是
或者是说他们也有常常办一些这些品酒活动周末的时候，如果各位家附近都可以找得到这一类的 wine shop，其实会比较容易挑得到各位喜欢的口感，然后喜欢的价位，
是，
然后来进行这个进入这个葡萄酒的世界。那当然大卖场都有提供很多很多的品项，那如果你的胆子大一点的话，当然也可以常常买个几瓶来试试看，
是，
然后看合不合你的胃口，然后这个价位你能够
接受。但是葡萄酒要怎么喝啊？就是我们知道说有些很会品酒的人他都有一定的步骤，然后要先闻啊，像我们喝茶会什么唇齿留香啊，这个葡萄酒怎么喝才能真的品尝到它的香味呢？
葡萄酒怎么喝？就是要拿杯子，然后靠近你的嘴巴，然后喝进去。
哦，哇哦！
不是有些什么漱嘴什么之类的吗？哇！所以没有这种特殊的步骤？
有，当然有。品酒当然有一定的步骤。当然，第一个我们把酒打开之后，然后倒进所谓的高脚透明玻璃杯，然后用一张白色的背景，然后来观察它的颜色，然后看看欣赏它，就是你在摇杯之后它留下来的这些我们叫酒脚类，
是
那它的颜色也可以很明显的就是表现出它到底是什么样年纪或者是什么样的葡萄种类。那接下来一个步骤就是你靠近你的鼻腔，然后去享受一下葡萄发酵之后带给你的香味。我一直告诉大家我其实是在卖香水。
哇哦，
喝葡萄酒绝对不要忘记享受它的香气。
是
啊，那最后一个步骤当然你必须要靠近你的嘴唇，然后 小小的先 sip 一口、看看你能不能接受它的果酸、因为毕竟它是水果、这个一定有酸度，绝对要有酸度、如果没有酸度的葡萄酒，我觉得它不是一瓶，对我来讲不是一瓶好的葡萄酒、所以你在接下来你可以稍微大口一点，然后把它充满你的口腔、然后再全部的味蕾来享受它。
我发现停在口腔里面停越久酸味越明显，我的感觉是对的吗？
你的感觉可能是对的，不过在接下来第二口第三口说不定它的酸度会下降。
真的、
对，
所以每一个人可能品尝到的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葡萄酒另外有它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说你不断的一口一口的尝试它的时候，它其实在你面前跳舞，因为它其实它已经开始改变了、
我知道好像有醒酒跟没有醒酒
是
也会有差，对不对？
是没错，
有一种很专业的醒酒器，哇，那个红酒还要经过那个容器、
对，
不过一般我们喝的餐酒是不需要醒太久，
对，
你差不多醒个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开始享受它第一口，
是，
也就是说其实你慢慢的跟他开始聊天，你不要都不理他，然后等到30分钟之后才来跟他讲长篇大论。
其实我觉得那个喝酒文化真的很不一样。
对啊，那像一般正常葡萄酒的产地也蛮多的，那如果就以意大利的角度而言好了，那万总也介绍一下这个意大利的一些葡萄酒的一些相关特色嘛。
当然毋庸置疑，台湾人比较认识法国葡萄酒，然后也比较多人买智利酒，那最近几年西班牙酒也在台湾也卖得不错，
是
啊。当然我也鼓励大家啊，还没有进入这个葡萄酒世界的这些初入门者，或者是还没有进到这个大门的，可以多多尝试各个国家的葡萄酒。那当然意大利葡萄酒是其中前三大这个产量最大的这个国家，所以他们从罗马时代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就已经非常发达，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来尝试喝意大利的葡萄酒。
以前是传教士在做的吗？
很多教会其实他们都用种植葡萄酒酿制来作为他们的收入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Okay, 是，
所以万董院也曾经带团到酒庄去旅行，就是去意大利嘛。
是的，因为本身虽然从法国念书，但是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跟意大利同学就特别好，结果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选择了进口意大利的葡萄酒，然后接下来这十几年跟意大利朋友也都陆续的保持很好的关系，那跟这些酒庄也都陆续的有往来，甚至没有进口的这些酒庄也都有往来。那我也知道很多酒庄都很漂亮，然后这些老板们就是庄主们也都很热情，所以我也很乐意就是带着这些喜好意大利葡萄酒的朋友们一起到酒庄去旅行、然后去享受，重点就是享受美味、
所以到酒庄去就是喝遍酒庄的酒吗？
哎，对，
哇，
没错，
哇，好期待哦，没去过
应该是要派保镖随行吧。
而且呢，酒庄多半都是位于乡下，
是啊，
很乡间，
没错
啊，美景这个就不用讲，那另外就是美味，还有美食，
哇，听了都觉得好想去哦。
对啊，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就是跟笑语一样的美女一起跟我们同行。
哇，
下一团什么时候开团我们大家一起去。所以那一次去酒庄去了几个点呢？有算吗？
以业界来说，我们当然常常去酒庄，那但是以带这个消费者去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差不多在葡萄成熟的8月9月、大家比较有空的时候，那我们带大家去，所以那个时候去其实有一个优势是您可以看到熟成的葡萄串，然后甚至可以直接吃吃看。
哇，这种很不同的生活体验。
对啊，所以意大利的葡萄跟台湾的葡萄怎么不同吗？
通常我们在台湾看到的葡萄都是水果葡萄，
是
它的生长跟这个酿酒葡萄 酿酒师酒庄他们要求他们要怎么样去生长他们的葡萄，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你吃起来当然就是水果葡萄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非常多的，那酿酒葡萄它的糖分含量或者它的香气口感都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是
哦，所以跟台湾很不一样，
当然咯，
下次真有机会要去吃吃看。好，在这里先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儿下段回来之后也来跟大家分享，那其中呢应该会有些故事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嘛，齁，好，那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
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一杯再一杯。